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
在约翰福音经文的一开始就这样宣告说，道成了肉身。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真理的化身。没有耶稣，我们就不懂得真理；没有耶稣，我们呢更不知道怎样可以进入真理。感谢神，主耶稣来了，他本身就是道，就是真理。所以呢，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一个自我宣称的名字——真理。上一次我们谈过耶稣说我是道路，今天我们来了解认识我是真理，耶稣这一个自我宣称这个名字。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，比拉多曾经问耶稣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又问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可惜的是呢，比拉多说了这话就出去了，并没有等待耶稣的回答。我们知道在古今中外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寻求真理，有的呢花尽了一辈子的年日，但却在耶稣以外想寻求真理，结果呢徒劳而无功。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天呢，在白天的时候，他提着灯在街上走，那么路人呢就相当好奇问他说，你在找什么呢？苏格拉底回答说，我在寻找真理。可能很多人都会奇怪，苏格拉底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不过有一个事情我们相当确定的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无论我们怎样找都不能够找到真理，我们也不会明白什么是真理。主耶稣宣称了自己就是真理啊，我是真理。那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。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所传的，而恩典和真理呢却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所以呢他就是人类寻求真理的对象和途径。好了，这个问题，真理是什么呢？你会怎样回答呢？真理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答案，而且是任何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我们所寻求的答案。任何朋友带着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其实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一定会给你答案。世界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人生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难啊！别以为有的问题很简单，不需要怎样的探讨就可以得到答案啊！其实呢，每个问题都有它的难度存在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要以为哇，世界上的这个古圣先贤这么多，已经足以应付人生各种的难题了。事实上呢，不是这样的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曾经说，他研究了30年的时间，还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在头脑里呢，在心脏里呢，还是在血管里呢？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，但我们又知道在人类的意识里面都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是这样的真实，但问到我是什么，我是谁的时候呢，又是这样的难以回答。今天社会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很多的问题呢， 都是由于这些我跟另一个我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。但问到什么是我的时候，谁能够给出一个最满意的答案呢？好了，如果我们再问啊，那什么叫做罪呢？人又如何可以脱离罪，得到救赎呢？同样是一个大难题。有些人以为修心养性就可以得救了，有些人又以为建功立德就可以赎罪了。那各种的宗教都只能够给我们一点的方法，一些片面的所谓真理，但并不能够很实际的完成令人得救的工作的。但是来到主耶稣面前呢，那个结果就不同了，因为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替我们赎了罪，并不需要我们去努力完成一些什么事情，只要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救。耶稣让我们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生命的答案。人类最感到迷惑的问题之一呢，是关乎生死的问题。咱们中国的思想家孔子，他就曾经这样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孔子没有得到天上的启示，所以他讲这句话呢，并不是随便的敷衍人，更不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人。他说的相当的老实的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回答生死的问题。特别是生我们正在经历了，但有时候啊也难以回答所有问题，更何况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死亡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不过我们都要来感谢主哈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就不同了，因为他是唯一有资格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，给予答案的。过去没有人曾经死过了又再活过来的，没有人死了又再活过来，但我们的主耶稣呢，他曾经死过却又可以复活，而且是直活到永永远远，所以主耶稣有资格就着生死给我们一个答案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人死后有天堂的福乐，又或者是地狱的痛苦，这样不同的去向。凡承认他作为救主的，死后就可以与主同在。而主现在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，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享福乐。这是一个多么美满的答案呢！主耶稣说他是真理。那刚才呢，我就说了，真理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不过可能你还是在问啊，那到底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真理并不是片段零碎的东西，而是完整的，是至善至美的，是和谐的，因此呢也是适用于每一个的时代，每一个的民族，每一个的地区的。我们呢不能不承认，很多的古圣先贤也曾经发现了一些关于真理的碎片或者火花，于是呢他们可以教我们如何的修心养性，立身处世，待人接物，治国齐家等等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都没有触摸到真理的核心，因为真理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因此呢，这些古圣先贤还不能认识到完整的真理。那我们不妨用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就是瞎子摸象这个故事来比喻一下。有瞎子摸到了象的耳朵，大象的耳朵啊，他就说我知道大象是怎样的了，就像大葵扇。另一个瞎子摸到大象的腿，就说哦，原来大象呢是根柱子。有瞎子摸到大象的身体，说哇，大象原来是一堵墙啊。那分开来说呢，他们都对，他们经历的那个实在的情况是这样，但 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描述出大象到底是怎样。那如果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大象，单单根据不同人的不同体验呢，最终呢只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答案。即使我们有最丰富的想象力，把瞎子摸到的不同部分给拼凑起来呢，仍然不会明白大象的全貌的。同样的道理哈，人所需要的其实是打开心眼，心灵的眼睛，不是去听瞎子们的报告，我们自己要去看，看得一目了然，那么你就认识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其实是完整的，可以认识的。四福音书把主耶稣的四方面很完整的呈现出来，显示给我们知道。那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是君王，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是仆人，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是人子，约翰福音记载呢主耶稣是神子。从这几方面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主耶稣都是完整的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君王可以根据他所定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，而奴仆呢也可以按照主耶稣谦卑的样式来进行服侍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基督啊，真是一个无价之宝，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欢欢喜喜的来购买，最终呢让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拥有这个福分，拥有神同在的生命。主耶稣既然是完整的真理，那么它里面必然呢是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宝藏，我们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们应该呢是不断的深入去发掘，拥有真理。主耶稣也应许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真理同时也占有着我们。真理是主，我们呢是仆人。真理可以发施号令，那我们呢就要听从。因此主耶稣说，凡有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那真理呢是绝对的，或者说呢真理是永不改变的。当主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呢，表示了他就是那唯一的、绝对的、不变的真理。宇宙之间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？科学家一直所努力的，其实就是要寻求这方面的答案。那有时候科学家呢，似乎找到了一条绝对不变的定律，但不久之后，无论是自己或者是别人呢，可以把这个过去认为不变的定律呢给推翻。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图书馆曾经聘请了一名教授，让他来鉴定整理书籍。这位著名的教授就说，哎，先把十年以上的教科书给堆到储藏室再说。他的话呢表示了科学呢是进步的很快的，一些过去的东西，过去的定论，很多呢已经被后人所推翻了。另外呢，有一位科学家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，他做得更加的干脆，就是发现了一个相对论，认为宇宙的一切其实都是相对的，根本就没有绝对的东西。是的，科学家他们所研究的宇宙现象也许呢是相对的，然而我们知道掌管宇宙的主呢却是绝对的。这就好比一个轮子，周围的部分呢在相对的转动着，但是它的中心点呢却是不动的。再神其实也没有改变，再神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撇开那些自然现象来说，世间的事物呢变幻莫测，不用说人家在变，其实你自己呢也会随着环境、时代 渐渐的改变，但唯有主，唯有神呢，是永不改变的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些会改变的人和事，算不上什么真理，只有永不改变的才是绝对的，才是真理。只有神拥有这样的条件、资格。弟兄姊妹，你自己今天的境况变成怎样呢？会不会是从前的你这样啊，每个主日在教会里头去查考圣经，而到了现在呢，已经是你带着孩子们上主日学了。从前呢，你可能是很关心灵魂的事情的，但现在呢，你变得相当的世故，少管闲事。从前你是每日的灵修的，但是现在你的事务太繁忙了，根本腾不出时间来。想想你是不是不断的改变，到底你走向的方向是怎样呢？是继续的往上呢，还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坡走呢？是否越来越接近神呢，还是越来越离开这位真理的主呢？我们要记住，主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，他仍然爱着你，爱着我，仍然在寻找罪人，等待我们回头，等待我们过亲近他的生活。那主耶稣怎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向我们显明他的爱，直到今天他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因为主既爱世间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人类呢，都有追求，都有喜爱真理的这颗心。那些沦落街头的醉汉，当他看见庄严的礼拜堂的时候呢，他会很自然的肃然起敬。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呢，不会喜欢自己的下一代、自己的子女去犯罪犯法的。不过可惜，就是一些的罪恶或者一些的生活不好的习惯，把他们给绑住了。世界的神把他们的眼睛弄瞎了，以致他们呢不能再找到真理，活在自己的问题当中。好像比拉多站在真理面前，他也把这个大好机会给错过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寻求真理吗？到主耶稣面前来吧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会解决你一切的难题，使你的心灵得到满足。我邀请你，我们现在呢，都预备一颗安静的心灵，我们稍后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向我们启示真理。是的，没有你的启示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。你就是真理，是我们穷一生要追求、要认识的对象。我们也要活在真理当中。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让我们更能够经历你，更多的认识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